感谢投资人，今天我们有机会来碰面哈。那现在我们第一季的报表已经公布了哈，所以我们第一季报表数字你大概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公布在网站上哈。那我们第一季的营收是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 37% 哈，然后毛利率是跟去年同期高了 2%。那营业净利率也高了差不多 1% 左右啊。那本期的净利是比去年是少了今年是7.6亿，去年是22亿啊。待会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有些业外的收支的情形啊。那总计我们第一季的每股盈余是0.07啊，去年同期是0.26啊。那首先我还是介绍一下我们第一季营收获利率跟业外的情形跟去年同期的比较。那今年我们第一季是合并我们葡萄牙 Simple 跟土耳其的 Oya Cement 一个完整的季度。那比较去年是三月才并进来，所以去年第一季的营收是没有葡萄牙 Simple 跟那个土耳其 Oya Cement 的营收，所以少了他们两个地方少了两个月营收，所以 最主要这个 YOY 的差异是基础不同，所以营收的情况就有所变化不一样。那毛利率我们还是维系着这个这两个地方葡萄牙跟土耳其的水泥的事业比较稳定，它的毛利率也比较高，所以把平均毛利率比去年同期是高了2%，现在达到 17%。 那另外营业净利率是达到 6%， 比去年高了 1%。 那比较特别的是营业费用比较高，那最主要是土耳其当地是有通膨，那土耳其水泥那边去年12月的时候，土耳其政府有一个政策下来是全国各行各业调薪 35%， 所以整体的整个营业费用就因此比较大的增加，最主要是这个原因造成营业费用的增加。那另外业外的部分，我最主要是去年的业外收入，有一个将近14亿的廉价购买力，因为我们去收购这个葡萄牙的股份的时候评价机构评出来是我们购买价格跟他评价的价格之间有一个负商誉，就是我们去年认列14亿的这个廉价购买力那其他本业上的差距今年以来其实比较影响比较大是我们今年第一季我们自己台湾的水泥窑出了一些状况那第一季的水泥窑其实是有些停窑的状况那我们就看水泥窑里面有贴耐火砖，就耐火砖发生很多次的异常的掉砖掉砖之后我们要重新再贴上去或检视，都会影响到窑的运作或停窑。那我们经过很多次的诊断努力可以理解这个窑体可能受到去年403大地震影响，窑体有受损，所以耐火砖贴上去，以前很少发生耐火砖掉下去的事件，所以今年第一季现在是五月了，其实四五月都有陆续还发生耐火砖掉砖事件影响停窑，所以我们台湾区的水泥零收也影响到获利所以这部分让你们这边了解这个差异那我看看主要是这样子的情况那我后面看看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谁可以来可以我们来谈一下问题。
玉财务长您好，谢谢您的分享。那我这边就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一下。那第一题是我想了解是为何第一季的净利会下滑。对，
好，我想就刚才跟大家报告了就是我们第一季跟去年同期有个业外的部分产生的这个廉价购买力差将近13亿到14亿左右我可以补充另外一块，就是今年土耳其那边其实三月开始它有一些政治风暴影响到它股汇市还有它的通膨所以今年第一季我们通膨其实有 换算出来大概有一个通膨的不利，大概有7亿台币左右，这两个加起来大概就是前后这两年的差异，主要是差异在这里。所以先回答您这两个季度第一季 YOY 的这个获利的差异的一个情况。
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想了解的是说，我们的水泥部门第一季营业利益成长远高于营收成长，那这部分是因为台湾及中国营运效率的提升，还是归功于土部的水泥事业高营业利益率呢？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想最主要是我们今年第一季跟去年第一季基期不一样。刚才我报告过，第一季我们今年是第一季的三个月份土耳其葡萄完全列入，那去年第一季只有三月份列入这个合并营收。那当然这个获利来讲，土耳其葡萄牙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市场。那葡萄牙我们在当地的市占率是有将近 54% 的市占率，是第一大的水泥厂，它的获利率也比较我们同期的台湾跟大陆的获利率都比较高。另外土耳其的部分，它也是当地土耳其市场的第一大的水泥厂，它有 16% 的市占率。那土耳其市场也是不幸的，就其实2023年吧，2023年有一个大地震，那就整体而言，从24年到25年初都受惠于地震之后的重建商机，所以它的营收以及获利率都还是不错，所以平均起来我们今年的营业利率比去年第一季同期高一点，最主要是土耳其跟葡萄牙水泥事业的贡献。好，还没有其他问题。
好，那谢谢财务长。我们这边其实也很关心就是台泥的新能源的转型，所以我们也想了解说，像电力及能源部门营收较去年第一季减少了30%，那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那另外营业亏损较去年同期扩大的原因具体是为什么呢？那未来的一些趋势怎么看？谢谢。
好，谢谢，这个问题很好。那今年以来其实我们第一季的基础来看，影响比较大是我们在意大利的储能事业。今年以来这个因为电池持续下滑，电池价格持续下滑，所以有些暗场的这个暗场的所谓客户都在观望电池的价格，所以整体的这个我们做储能 EPC 的业务就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那这部分目前看起来可能要等到下半年才比较能回稳，所以造成这个整个电力能源部门的营收的一个主要的下滑的原因。另外一个和平电厂的部分，它的营收也第一季的情况也还稳定了，第一季的营收还算是增加的。所以电力能源市场最主要的还是最主要是那个我们NOVA 的部分的营收的下滑影响。
那我再做一个问题哦，那我们还是会比较想知道未来就是财务长对于我们的水泥未来的展望是怎么看，可以给我们一点方向吗？谢谢。
这个问题很好。我想台湾地区的水泥自从去年第四季央行采用执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其实台湾房地产市场是在稍微在走软，所以这个央行政策上不需要房价涨太高，所以我们水泥市场的需求在台湾地区也算是平缓的，今年我们预期也是平缓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政策上是这样子，那但是都更的方面但是会增加不少，来补足那些新建案的一个减少，一般新建案减少，所以台湾市场是比较平缓的。那大陆的市场呢，今年以来看起来需求量还是不好，供需还是一个不均衡的情况。那今年第一季的大陆水泥市场已经比去年第四季是情况不错，整个行业的价格在旺季以下有上调，那今年第一季比去年第四季有下调一些，但是整体的氛围看起来还是需求量不足，那我们预期价格可能还会继续往下跌，这是我们的看法。那可能关键是在第二季第三季到底情况怎么样， 啊，所以我们对大陆水泥市场的这个景气看法是比较保守啊。那至于葡萄牙跟土耳其市场的水泥的需求，我们看起来都是这个是稳定的成长啊，不会像大陆水泥市场有一个巨幅的这个需求减少的产生的下滑，所以今年水泥事业大概是走这个方向。